第一章。
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地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就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谢谢。今天我们开始读这个先知的约拿书。这个约拿这一个人，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果子的意思，啤酒或者是多果子，我们吃的雨果，雨果果子。那么这里告诉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里只告诉我们他是亚米泰的儿子。亚米泰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信实的，处信实的意思。那么这个约拿除了在旧约的约拿书记载神要他到尼尼微去的这一件事情以外，在列王记下的十四章也提到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请读一下列王记下的十四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二十三节，十四章，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七节。好，现在请姊妹读一读，好吗？
二十三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 加特西伯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
圣经啊，在这里提到了约拿，这个约拿也是亚米泰的儿子，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加特西夫人。加特西夫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西布伦的境内，啊，西布伦的境内。我们现在先要看看，我们发的这个资料，有王，这个王的次序。我们看这个资料的以色列王，啊，以色列王，这边是犹大王，这边是以色列王，这里有一个次序。这个以色列王，我们看这里啊，以色列王，我们往下面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个就是耶父。耶父是神把他兴起来，兴起来就不审判了亚哈的全家，他把亚哈的七十个儿子都杀掉，把以西别、耶西别也杀掉了，那么神就立他起来做以色列王。那么现在你看，耶父的儿子是约哈斯，孙子是约阿斯，重孙就是耶罗波安。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十四章，王下十四章，这里说的就是这个耶罗波安，他做王做了41年。那么就是约拿就预言神要借着耶罗波安来拯救以色列人，神就预言。所以约拿这个时代应该在耶罗波安以前，因为他说预言嘛，啊，在耶罗波安以前，所以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清楚。如果在耶罗波安以前，我们如果要算他的时间的话，那就是到主耶稣的这个时候，你们看看年代差不多800年，你看对不对，差不多800年，这上面有个时代啊，就是可能他是祖前800年的一个人，这个约拿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人。因为约拿呢，他说了这句，这里王下十四章啊，这里说了25节，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说的是什么呢？就是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那么也就是这一个耶罗波安，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啊，神就用他拯救以色列人。26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受外邦人的侵略，外邦人的侵略。那么比方说亚兰人啊，是经常来打他们啊，亚兰人经常打他们，所以他们很是艰苦，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27节，耶和华并没有说过要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就是不是要灭绝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神就要借着人拯救他。耶罗波安这个人并不敬畏神，但是神还是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他做王做了41年，是比较长的。那么到第四代，就是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就完了啊，耶父的只能做到四代就完了，这是上次我们曾经读圣经的时候说过。所以关于约拿的事情，这里就也提过一次， 以后在新约里头主耶稣有提过啊，有提过，他说要看神迹，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除了约拿的神迹，这个邪恶淫乱的事件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啊，主耶稣也提过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不读，等等我们再来读。那么今天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他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尼尼微这一个城是在什么城？是亚述的一个国家的首都，亚述。那个时候亚述这个国家，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他还没有侵略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没有侵略以色列，最多的就是亚兰国，就是以色列北部的这个亚兰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侵略很多。那么亚述呢还比较远一点，那个国家是在以色列的东北面，还比较远一点。但是神呢在这个时候就要约拿到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神亚述这个国家他是拜外邦神的，拜外邦神的，那么神就要约拿去呼喊，也就是要这个先知去对他们说预言。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珀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通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那么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先知，他没有听神的话，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不愿意去怎么办呢？他就去躲避耶和华。他是在什么地方？他是在以色列很远很远的西边，在地中海里面一个岛。亚述尼尼微在什么地方？在以色列的东面、东北面，这两个方向完全不同。神要他往东边去，他就反往西边跑。那么在地图上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但他是和亚述。我们请看这个地图，第四页这个地图。第四页这个地图，我们现在这个大的地图上面有一个亚述，你们看见了绿颜色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亚述。亚述的亚字的上面有一个叫做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的一个首都。那么它是在哪里呢？它是要看这个图里面的下面一个方的小图，这个小图的大海的西面有一个小岛叫塔斯，有个很小的岛叫塔斯。好，本来神是要他往东边去，现在他是往西边去了。那么他要逃避神，就不走旱路，要走水路。要走水路就要坐船，这个船在哪里坐呢？就是约珀这个地方坐啊，在那里就遇见了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上了船，给了船下，上了船，他就准备去了。那么他以为你可以躲避耶和华，但是第四节就说神就是海中起了大风。我们知道神要管海，天地海都是神所造的，神就是海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啊，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我要使船轻一些。但是约拿怎么办呢？他就下到底舱躺卧沉睡。那么他想，我这一次是逃脱了啊，神要我去做我可以不去做。那么这个先知啊， 这历代以来很浮躁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听神的话？不完全，不只是月老，我们还可以读一出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或者我们读第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他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命你做我们的首领或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须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要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杰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灼，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召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是在听看见了，他们一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黑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你可以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今天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那么你看，摩西是个希伯来人，他到法老的宫中，他是凭他自己的办法来拯救以色列人，对不对？他可以打死一个埃及人，又去劝希伯来人，这个都是凭自己。我们一个基督徒，特别青年人，当他信主以后被神感动，很愿意侍奉主啊。有的人说，我倒想到越艰苦的地方越好，有的时候我到西藏去传道，我到新疆去传福音，这些开始都是自己的，不是神呼召你，是他自己有一个心愿。但是真正神要呼召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也许他就不一定。所以你看摩西凭他的自己他要做，结果做不通，他就逃避了。但是现在呢，第三章神呼召他了，他反而不去了。为什么？要出代价。真正神呼召你去是要出代价的，你凭你自己做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觉得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不了我就逃跑，这个所以摩西就逃到米甸去了啊，这是人的路。所以对青年人，我知道有一个青年弟兄是在香港大学读历史啊，因为他有很长的时间和我一起读圣经。那么有一次他跟我说，我要毕业了，就是讲弟兄，我毕业以后啊，我要全世界侍奉神啊，全世界。那么历史教书也不要教了。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是不是神在呼召你？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呼召我，总之我里面反要报答神，我爱神，我要为神。那么我就劝他，我说你最好啊还是先不要全世间，你最好还是先去教你的历史书啊，教你的历史书，因为你要真正要来侍奉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以为很容易，不是容易的。所以你看，如果不是神呼召你，神在哪里与你同在，很多的难处你是试不过的。 到最后你就只有不能凭自己的办法侍奉神。所以一个人要侍奉神必须有神的辅导，必须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弟兄后来现在到现在都在教历史，中学教历史，而且结了婚了，有现在有第二个孩子了。那天我在路上碰见他的姊妹包了一个，我说这是老二了，他说是老二。那么他现在带着职业，他也可以侍奉，也可以侍奉。所以我们侍奉神不是凭我们的热心，绝对不是凭热心，乃是神有没有话。而且神真正呼召的时候，你看摩西就不愿意了。你看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够去了？”啊，他不愿意了。你看，我们再把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最口笨舌的人。”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哑口？那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将你说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第四十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不是你有你哥哥利未人家人吗？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受了耶和华的杖，好行神迹。”你看摩西两次又在那里推脱。我一个是他没有口才，第二个你愿意打发谁你打发谁去，我不去。所以不是神呼召每一个人都能去，特别像摩西，他在埃及宫里住过，他知道法老的厉害，他也知道他打死过埃及人。现在你要我去对以色列人说话，这个法老怎么对付我？他自己没有信心啊，对神没有信心。好，我就举摩西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不是每一个神呼召的人不能去，但是神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人侍奉他的人是不凭自己的智慧聪明，是一定要把人的智慧聪明人的热心都要拿掉。就是说你不是凭热心侍奉神，不是凭你的智慧聪明侍奉神，乃是凭信心侍奉神。神呼召你就只能凭信心。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侍奉神，乃是走一条信心的道路，绝对是这一个。如果你不走信心的道路，你的侍奉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有问题。好，所以我们看约拿，神曾经用他说了预言，他也说过，现在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去，他反而不去。什么缘故呢？不是他没有口才。有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看见，我想这个理由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亚述这个国家最后以色列国是亡在他的手里，以色列国是被亚述国灭亡。因为被亚述国灭亡，约拿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他不愿意看见亚述国悔改，他愿意看见亚述国灭亡，他是愿意看见他，因为亚述国以后是把以色列国灭亡，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把福音带给一个外邦国家，而且这个外邦国家以后要灭亡以色列国，灭亡他的祖国，我看他就不去。啊，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约拿等到后面我们要看约拿啊，你看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你看到没有？他就是希望啊，神啊，你最好把火降下来，把这个城烧灭完了。这是他的希望。 那么我们有的人传道人出去传福音，当然极拒绝你的福音，甚至打你骂你，甚至于把你关起来，你是怎么想法？你是说是那巴不得你现在地狱开个口把它喷掉算了啊？那么我想如果我们是这样，就不配做神的仆人。所以很多宣道士传福音的人在国内，他们是被西藏人杀掉，被西藏杀掉，但是他没有怨言，他愿意。为什么你要准备去寻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有神的同与你同在，可能你看见危险你马上就跑了。我也知道很多人就马上就悔改啊，我错了，我今后不来了，福音我也不传了，甚至有的时候耶稣我也不信了，你只要放我回家就行了啊，就这种人有啊，不是没有啊，所以我们就要看见，要为神做工，你要全世界为着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读约拿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全船的人都害怕，因为这个船要被风浪打坏了，只有他约拿还在睡觉，所以船长就把他叫起来，要他起来求告他的神。第七节，就是船上的人来自谦，就是我们抽一抽签，到底这是谁的缘故，这么大的风浪，结果就把月拿就抽出来了。现在呢，他们叫他问月拿啊，我们这个签是帮你抽出来了，你是第八节，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西北来人，我敬畏耶和华，要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说我是西北来人，我是敬畏神的人。这位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的神，天上的神。那么海是神造的，所以这个海浪波浪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第四节，他们就大大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他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要我往东边去，我就往西边逃，要我到亚西去传福音啊，拯救以你为人，我不去。四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这个原因就是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你把我丢在海里，那么这个船的人就不受影响了，他就让他们把他丢在海里。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啊，这个船遭大风就是约拿不听神的话，所以你把我丢下去就完了。那么这一个约拿丢下去，约拿知不知道他的后果？很可能就死了啊，他知道，而且他愿意死。为什么他愿意死呢？你看啊，我们在读第四章第三节，耶和华，现在请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愿意死，神的话我不听，因为他知道神是至高的神，是全能者，谁有办法？真的，最好你不要救我，把我丢下去就完了。你以为这件事情我是不准备去做了，所以我在逃避你。但是神，你越是这样，神就越要你做，是要管教你啊，那就不行，神就要你做。所以他们就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去吧，啊。十三姐，那些人还不愿意救他，对不对？那些人还蛮有爱心的，他们怎么？他们还接力当桨啊，尽量把这个船弄岸。这就很稀奇了，他们可能那个时候看见有岸了，因为要看见岸才能拢岸嘛。但是你越滑，这个船就越不拢岸，这个风浪就越大，大到他们没有办法，就说只有把这个人丢到海里，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啊，是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流无故血的罪归在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祷告，他们就说约伯这个人可能流了无辜人的血，有血债，那么主啊，神啊，你不要让他的血债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全船人都受影响，也祷向神祷告了。十五节祷告完了，他们就把约拿丢到海里去了，一丢进海，海的狂澜就平息了。所以你们看，神的意思解就是要他们把他丢到海里去。神绝对丢到海里去的意思不是要约拿淹死，对不对？神是一定还要约拿要听我的话，只要管理管制先知的一个人，如果你是神真正凭信心的一个传道人，你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当你不听神话的时候，神有办法使你听神的话，就会管理你啊，管教你。所以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一丢下去不然就没有了，那我们就做对了，而且我们就认识这里有一位耶和华比我们的神还要管事，因为他们求告自己的神都不行嘛，那就是耶和华比他们的神还要大，那也就是说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啊，他们就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而且许愿。那么现在神啊，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后一定要侍奉你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你看这里啊，他们感动他们。十七节，本来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十七节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啊，在希伯来文啊，以后啊可能其实是在翻译的时候把它摆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一条鱼是什么鱼我们不知道，是一条很大的鱼，有的人就说是金鱼，实际上不是金鱼，因为有的人金鱼解剖学家就知道金鱼的喉啊很小，吞不下一个人，所以就有人就说如果是金鱼的话，这个故事就是神话，不是真正的。所以原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不是金鱼，是条大鱼，就是这个大鱼就很稀奇。那么应该说这条大鱼啊，如果从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 monster 的意思啊， monster 的意思就是一个大的怪物啊，这条鱼是非常大的鱼，所以安排了它的喉咙很大，能够把月老吞进去，吞进一个人去啊，不但吞进人去，而且它的胃里面不会把水灌满，所以月老才淹不死。现在安排了这么一个鱼就把它吞进去了。好，现在我们请读第二章。
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环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好，第二章呢，约拿在腹中就祷告耶和华的神。现在这个约拿神没有要他的命，他也没有死，但是他在一个大鱼的腹里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祷告神了。他祷告神的时候，他就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一个人死了就是去阴间，好像这个阴间的门啊像他是关起来的，没有死，三天三夜他都没有死在鱼的腹里头。 那么你看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这个不是那个船上的人把他丢进去的，是神把他丢下去的。你看到没有，他说是你把我投下深渊，他愿意叫他们把他丢进去，所以他就觉得你们只有把我丢下去你们才能得救，所以他是说这是神的意思，把我丢下去，因为我犯罪得罪了神，我没有听神的话，我终于眼前遂被驱除。你看他用的这个字叫驱除啊，不是死啊，哎，你把我驱除，我要逃避你还不行，你就把我驱除了，我想到他死去，现在我去不了他死了，对吧，你就把我驱除了。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当时是有圣殿的啊，他在他那个时代有圣殿，也就是说在所罗门王以后他建了圣殿，所以他的时代看来就是在有圣殿以后的事情了。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现在海草把头也给他缠起来了啊！我下了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关住是原来没有的，就是我下了山根，就是到深很深很深的深处了。我们知道海啊有很深的深处，现在它的一个肚鱼的肚子里头，它是在很深处了。我就会永远在地的门的里头，没有说关注这两个字。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就说你没有要我死，马上就死了，我现在还活着，我还活着，那就是你把我命还保留住了，在这个没有再下到坑里面去，没有到阴间去，还保住我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第七点，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这个心的原文是魂的意思 soul， 我魂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先知落到这种的情况下，就是身子不自由了，身体没有自由，本来他身体是自由的，我想往他死就往他死，我想往月跑就往月跑，你要我往东边去我偏要往西边走，你把我怎么办，我有钱我可以买船票，对吗，他本来是自由的，在这个一个肚子里他没有自由了，也死不了，因为他没有死，但是自由是没有的，活还活在那里，所以他现在失去自由，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我到底在这个鱼的肚子里还有多久，还有多久，所以你看第六节是永远的事情，看到没有，是不是我在这个肚子里要过一辈子啊，他所以在这边祷告，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他不知道啊。一个神的仆人常常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落在一个环境里头，钱也不能去，退也没法子退，身体也不自由，各种的情况下怎么办，比方说有的神的仆人为了神的缘故被关到监狱去怎么办，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去，我就听了一个老弟兄的祷告，他说神啊，我实在受不了了，神啊，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可救我一下。后来，神就给他告诉他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你要出去。啊，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受试炼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挺住我的身体，我能够主啊，我能够挺一年、两年、三年，我不怕，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肉身。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信心，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同在。 你一天你都挺不过去。所以你看约拿这个神的先知在这里啊，他发昏了。魂发昏的意思，魂的功能是包括思想、感情、意志。他的思想不知道怎么办了，除了向神祷告不知道怎么办了，感情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想做我想做的事情，这个鱼赶快把嘴巴张开，我好抛出去，出不去了。当然我们不知道月亮会不会游泳，就是鱼现在把它从鱼口里出去，它不会游泳也没用处了。现在神把它保护在这个里头，他还淹不死，所以他发昏了。意志，现在他的意志在这里受磨练了。过去他的意志，神要我往那里去，我就不听你的话，我非得往那边去不可。现在意志在这里也不起作用了，所以他的魂在这里就发昏了。发昏的时候怎么办？我就想念耶和华，所以他只有回到神的面前，那认自己的罪，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错。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当一个基督徒，你的魂在那发昏，你遇见一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最好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去等候。所以约拿，我想他一进到鱼的肚子里，第一件事情，他看到没有办法了，我唯一的只有祷告神了，没有路了。可能从第一天祷告到第三天，他在那里等候。当然，我想也许他在那里想，我这个祷告一完了，谁就听这个祷告，马上鱼就把我吐出去，一天都不要，这是不行，是要他三天。三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说过，因为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三而一的神，四是代表神的数字，所以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神是要他在这个鱼的肚子里完完全全在那里悔改，完完全全依靠神，要听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啊，约拿一去想，马上我们有的时候遇见困难啊，我们就是想一祷告，主啊，下一秒钟你就听我的话啊，我怎么求你就听我。不，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忍耐等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书那里有一个就是说信和盼望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会有盼望。约拿在这里有一个盼望，因为死也死不了，出也出不来，他是盼望什么？你赶快救我，我不愿意在这个鱼的肚子里，你赶快把我带出去。他有一个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我们自己的盼望，但是盼望你还得有信心，盼望有信心还得忍耐，因为信心要经过试炼，你还得忍耐。所以一讲到信，讲到盼望，一定要讲忍耐，一定要说到忍耐，这是我们的经历。所以约拿在这里一定要忍耐，等神的时候到了啊，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落在神的管教里面，你不要盼望马上从里头出来，你说主啊，我听了你的话，我马上听马上改，你不要这么快，因为我们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悔改的，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怎么办呢？好，你要向神说，神，我等候你的时间，你的时候到了，你把我带从这个环境里带出去。你要这样向神祷告啊，你一顺服，你要这样等候，这样祷告，你忍耐，主的时候到了带你出来，而且你也把功课学会了啊。我们这个人该背的十字架我也背了，该舍己我也舍了啊，我这个肉体该受对付受对付啊。那么我学了一个功课，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所盼望的也得到了，今后我在神的面前再出现这种事情，我就不敢了。就是约拿如果不经过这一次，神再要他做任何事情他就不听了，但是经过这一次以后他就不敢了，神以后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必须顺服了，因为他怕有第二次的海底的风暴，还有第二个鱼的肚子他要进去，他不敢了啊。所以在这里啊，感谢神，神是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经历啊，要在那里顺服神。 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一句话我觉得是很重要。这里一方面说约伯信的不是虚无的神，他信的是耶和华，所以他信的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么主是有怜爱的，是有怜爱的，所以他这里仰望主的慈爱，这是对约伯来讲。但是另一方面，约伯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他到尼尼微城去啊？因为神爱尼尼微城那么多人，对不对？神是怜爱尼尼微城的人，他在这里看见这件事情。因为尼尼微城是信奉的虚无的神嘛，没有信靠耶和华，所以神要他到尼尼微城去。那么现在尼尼微城这些人有神的爱啊，神怜爱他们。你看我们读约拿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达成，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圣许，我岂能不爱惜？你看到没有？这里就说到神的爱。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要学习侍奉神的人，我们乃是要有神那样的爱，不是以我那样的爱去爱，乃是要有神那样的爱。神要我爱我就爱，神要我去尼尼微我就去，因为神爱尼尼微的人。所以约拿在这个第八节这里就说，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不但是说他自己信的神是对的，是真实的神，是他不能离弃怜爱的神，而是说那些信奉虚无的人，那就是包括尼尼微的人，所以神是怜爱他们的。他的这个肚鱼的肚子里，他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他想神这样祷告。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现在要许什么愿？他许的愿就是说，神啊，你让我从鱼的肚子里出来，我马上到尼尼微去啊，我要听你的话啊。当时他赌气，我愿意死，他在赌气愿意死，但是神不要你死，神要你学一个功课，对不对？你是死守浮躁的人，神不要你死，神要你改变，神要管教你。所以现在管教他了，他许愿了，怎么样许愿呢？我所许愿我要偿还。所以我们看第三章啊，他就要去了啊，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啊，他要献祭，用感谢的祭献给神。因为在鱼的肚子里，他不可能牵一个牛羊来献祭啊，现在只有感谢的祭，嘴唇的祭献给神啊。他相信神要拯救他，如果神不拯救他，就没有鱼能够把他吞吃，也许他就已经淹死了。那么现在神拯救他。好，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海底上。现在我估计约拿不会游泳啊，所以这个鱼啊是把它吐在海底上，不是把它吐在海里。如果吐在海里面，它可以游泳走了，看来只能吐在海底上。好，感谢主，我们现在读第三章。
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好，感谢主。那么现在这一章我们就看见第三章，约拿神又呼召他第二次对他说话，他就听了神的话，他就到尼尼微去了。第三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这个城不小啊，因为当时你如果要走路得走三天才把这个城走完，这个很大，这个城我们香港有没有这么大，如果你把这个港岛区走完可能要不了三天的，对吧，你就是说就是走到九龙也可能也不要三天，这个城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城。尼尼微城在这个历史书上是非常大的，当时很兴旺的一个，是他的首都，亚述人的一个首都。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取不了。他是宣告说，但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二节实际上是呼喊，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能说站在那个街上喊一句就完了，他要边走边喊，那个时候也没有扩音器，我不知道是用什么，也许用手卷起来在那里喊啊，一边走边喊，要呼喊，就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取不了，就是还有四十天是神要给他一个试炼的时候，就是给你一个悔改的时间，四十天，也就是说神给尼尼微城的人有四十天的限期，我们知道四十这一个字是试炼的数字，也是试探的数字，试探是说撒旦用来试探我们，神用他来试炼我们，所以主耶稣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这是事实。摩西在旷野有四十年牧羊啊，这是事实，所以四十这个字是神试炼的数字，那么这个是再等四十日，就是神给他一个时间，就试炼你改不改，在这四十天里头，总之还有四十天要灭亡。神要审判人的时候，神要对人的罪要进行审判的时候，神都是先要告诉人，神绝不是说不先告诉你，预先要告诉你，对我们基督徒一样。那么你看现在我们的圣经就已经讲了，在圣经里讲了，就告诉我们这个时代要结束，主耶稣要回来，现在叫恩典的时代，就是要人悔改嘛。如果恩典时代一过，主耶稣一回来，那就完了，你那个时候悔改的时间就过了，不行了，所以神要给你一个时间。那么在每一个基督徒也有，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就有这么一个见证，他抽烟抽到一个地步已经有肺心病，我和他一起上一座楼，走到要歇出气出不赢，很厉害。那么最好你就不要抽烟嘛，他还要抽烟，那么神就警告他了。但有一个暑假他在国内没有这个冷气，他就睡在外面啊，因为外面很热嘛，空气很热，睡在外面有一点风吹，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他出气不行了，他危急了，哎呀，他就觉得这个人要死了，他自己感觉可能要死了，他赶快在那里祷告，他说啊，求你救我，我好了，我绝对不抽烟了，求你救我，他祷告啊，结果他的姊妹啊就把他弄到医院去打针滴药，救过来了，按理说你就应该悔改了吧，就像约拿这样啊，悔改了吧，结果没有，到第二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个病他死了，死了以后他告诉别人他不抽烟了，结果死了以后从包里面还拿出烟来，那就说明他并没有悔改，那么这个命就去了，神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了。 所以神是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定会讲的，一定预先要警告我们的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审判都是这样。也就是说，神告诉对基督徒来说，神有预知的啊，绝对是有一个预知，就是神要带我们到他那里去。当然我不是说人死都是神的审判，不一定，有的人因为年龄很大，年龄很大已经很老了，神可能要接他去了，可能他有一个预感啊，有一个预知。或者我在这里说一个见证呢，不一定是很准确，因为啊，就是少太啊、陈太啊，他们在那里啊，有一个尖沙咀啊，他们有个聚会。那么一个月呢，他们有一个长老啊、校长啊，还要请我到他那里去有一次的交通。那么我都每一个月去一次，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啊，就每一个去一次交通。那么那一天呢，我就去的时候是一个主日，我去交通的时候，那么那个长老啊，他是坐在下面听，坐在下面听。那么我记得不错，就是在前，就是那个主日的前几天，是个星期四，他们有一个读经，也希望我去。那么那个长老在那里，还有少姑娘也在那里，还有他们有个红川道也在那里，就是我们四个人。那么我就在那里交通一点，交通的什么内容呢？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灵魂体去根据圣经是三个不同的地方，身体是到阴间去，对不起，身体是留在地上烧了或者埋葬，魂就是到阴间去，灵是到神那里去。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灵交给神，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把他的灵交给主耶稣。所以我就说到这三个不同的去处。后来我们在交通完以后啊，这个老弟兄，这个肖长老，他94岁了，他就很有感动，他就做起见证来。本来啊好像不该他做见证，他就做起见证来。他怎么讲呢？他说他很感谢神，神不偏待人。他说你现在你看啊，我有好多儿子好多女儿啊，又有好多孙啊，都很好，神祝福他，现在94岁了。那么等他做见证完了，他就说了一句，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后来到主日那一天呢，他们就印了一个教会的什么一张通问，我去还没有我交通以前，我就打开一看，上面就有一条，就是要大家感谢神，神又给这个肖老这个老弟兄啊添了一个真身，添一个真身了啊。那么就是不但他有那么多孙了，现在多一个真身嘛，那么94岁了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本来每一次啊，他们那一天是有得饼聚会，因为我来不及，我都没有参加他们这个得饼聚会的。本来那个得饼聚会啊，都是应该这个长老上去把那个布揭开，完了聚会完了，他要祝福，这是他们的规矩了。那天忽然坐在我旁边那个弟兄，他说：“肖长老的意思要我去帮他揭这个布，你懂吗？就是他不揭了，要我去把这个布拿开。”哦，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今天要做到很早，我不行。那么他说好，不要紧。他说啊，那肖长老自己来接这个布。后来我交通完了以后，我看到他很有感动，我就走了。后来他得饼完了以后啊，他就上去跟他们祝福，祝福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话，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他就勉励他们，很感动很激动，勉励他们很多的话。等他话一完了下来，他就不行了，他马上就不行了。后来他们就打电话999把他送到医院去，就是脑出血了，血栓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说别的，后来最后主把他接去了啊，接着这件事接去了。所以那么不是说他这个老弟兄有什么罪主要去，不是的，我们看他的年龄也很大了，94岁了，主保持他这样，而且他也说做了见证，主不偏待他，很祝福他。那一天呢，又是祝福了他加了一个尊身啊，我想他也非常喜乐啊。像这些事情呢，我们不知道，我想他自己里面有感动， 为什么那天他说那么多的话我不知道啊，他自己很感动啊，说这些话啊，而且又勉励别人啊，当然我都不在谈，因为我走了。那么我就想，一个人要到主那里去，一个基督徒，神是会给他有感觉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有圣话啊，主如果要接我们去，有感动的，他里面很清楚的啊，不是马马虎虎，不是糊糊涂涂的啊。我是说，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你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当然，有的基督徒他天天在罪的里头，那就另外的事情啊，另外的事情。那么神也会给他一个时间，比方我刚刚说那个弟兄抽烟的问题，神也给你一个悔改的时间嘛。但是你实在不悔改，过了一年，那么我就把它解决了。那你实在不悔改，你损害你的身体。那么这里我们就说到，这里有四十天，神是要给你逆为人有四十天，要给你悔改的时间。如果你不悔改，你逆为就要寻福。结果我们看第五节，你逆为人信服神，宣告禁食。这句话只说了一天，约拿只走进城走了一天，说了这话，第二天第三天还没有说，他们就是禁食了。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披麻，披麻的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就是伤心的意思，就是认罪的意思。第六节，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袍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这个就悔改了啊，悔改了。这是王要悔改不容易的啊，不容易。也就是说，神知道这些人的心，也知道这个王的心，也知道他们会悔改啊，会悔改。他又是第七点，又是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甚许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棒。这里有几件事情很重要，不只是外面穿麻布，乃是说不可尝什么。人不可尝什么，那就是禁食嘛啊，禁食，那就是说我苦待我的身体啊，悔改的时候苦待我的身体，本来我该吃的我不吃啊，这就是悔改的禁食。牲畜牛羊不可吃草，连牛羊牲畜都不能吃草，也不可喝水，也不可能给他们喝水喝。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除了以外还有切切求告神。我想他们求告的就是耶和华，因为约拿是宣告耶和华的命令嘛啊，他们求告神。除了求告以外，赶快要离开所行的恶道恶行，丢弃手中的强棒，就是行为的改变。一个向神祷告穿披麻蒙灰，一个行为要改变，停止我们那些行为。你知道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马太福音是六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要审判的，看行为啊，那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要赶快把他们的行为改变过来，这样是不容易的。一个整个尼尼微啊，整个尼尼微包括他的皇帝不吃，连他的牛羊也不吃不喝，披上麻布，切切在那里求告神悔改，而且行为不犯罪，不去做那些犯罪的恶道和强暴。第九节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因为这些人他们不知道到底神，我们这样做神是不是就承认我们是悔改了，神就不发这个怒了，不审判这个城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啊，我们要有悔改的行为。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在马太福音 他就说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到没有？悔改的果子就是你要有行为啊，心理悔改不够。所以在这里你看他心理悔改，切切求高神是心理悔改，穿毛衣心理悔改，不吃是心理悔改。他有悔改的果子呢，行为了，那我的行为赶快离那个恶道。所以一定要有悔改的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看一个人悔不悔改，不只说口里说悔改，那是行为上悔改。那一个弟兄是说，神啊，你一要你就拯救了我这条命，我就不抽烟了，但是他行为怎么样，并没有悔改。所以一定要有悔改的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两方面的。所以一个人的悔改呢，是说外面和里面同时都有悔改，就是有见证。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有悔改以后，他的见证马上就出来啊，马上就有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就出来啊，这些时候悔改了。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神就看行为了，神是见他人的心。你说我只有心，但是我行为不改不行，所以一定要看你的行为。所以这里就是看行为，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将他们离开恶道，好了，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那么现在这里啊，有一个就是后悔的问题，就是神能不能够后悔？神可以后悔。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读诗篇的九十篇。十三节，诗篇九十篇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十年，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神的后悔那是为着人，本来神有一个旨意要把尼尼微城灭掉，但是神给他四十天，如果四十天你不悔改那就不行。神对所罗马承诺毁灭，如果有十个亿人，神也就不毁灭他。但是你看，天两个天使去了到罗德的家里，十个亿人都没有，只有罗德这一家，啊，两夫妻两个女儿四个人。你说，后悔的意思是这个，是这个意思，也是用后悔。后悔的意思，转意也是后悔啊。转意，神定了你一个意思，神地方我定了一个，这一个定了一个意思，我要怎么做，但是现在呢改变了这个做法了，改变的做法神首先是神的心里面改变这个做法，神一定要从他心里面，神的改变乃是因着人的改变，人先改变神才改变，人不先改变神不改变，好不好？或者我们，我想我们曾经交通过这一个事情，后悔啊，我们曾经交通过的啊，如果我们等等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谈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觉得说神的旨意定了就不能够变，
神并不一定是后悔啊。
哦，那么后悔啊，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看见都有，或者我们现在不去读它，我们把这个读完我们再来，好不好？
后悔，我
啊，不是，不是意思。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诗篇九十篇读出来？诗篇九十篇是为着这个后悔，是为着什么？为你夫人后悔。
Change mind，
他有个 change mind。就是说神，神允许人变，神允许我们变，如果我们变神就变了，神不按照我们，这个很多很多。那么就是说神在历代以来神定了一个怎么样，但是神给人有一个改变的时间， 如果你变了，神就不审判，神的审判就不到你的身边啊，可以转变，神可以转变。那么神的转变，这个一定未成，我们就看见了啊，这就是神的转变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读第四章啊，请这么说。
第四章，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前往他失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啊，你这样发怒和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好，谢谢你。这个第四章啊，这件事情因为神查看了他们的行为，叫他们离开恶道，那么就原来说的40日尼尼微城要被要灭亡，但是现在呢不灭亡了啊，不灭亡了。所以约拿对于这件事情是大大不喜悦。那么我们看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看见尼尼微城灭亡啊，尼尼微城灭亡。所以第二节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他就觉得神啊，我比你还清楚，我原来都说了嘛，你不会毁灭他吗？你还要我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所以他就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啊，也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对神很清楚了，好像神比神对约拿还清楚，这约拿对神的认识比神对约拿的认识还要清楚。他说：“你看，我早就知道了，啊，早就知道了。所以呢，我就急需逃往他失去。所以我知道你不会毁灭他，你不过是，要我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我就往他失去了，对不对？他就急忙往他失去了，不去了。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除了这一个先知相死，还有一个先知以利亚也原来也是要相死啊，你们记得以利亚的故事，他也是相死啊，他不过他也相死，因为啊他受到一个难处也相死，这个先知也相死。他不只是一个这个先知，他的想法啊，不只是说在这里好像埋怨神抱怨神啊，他是好像觉得说他和神中间的看法不同嘛，看法不同。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和神的中间的看法不同的时候，神就一定要他，如果他要顺服神，如果要他顺服神，他就觉得很难很难，因为靠他自己要去侍奉神不如死了好，凭他自己要去侍奉神就不如死了好，这个就是肉体了。 凭我们自己肉体是没有法子去侍奉神的，那就只有死了，我不如死了算了啊，他在神的面前。但是神一定要他看见，你要顺服我，你只有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同在，而不是靠你的办法。所以在这里就说他不如想死了算了啊，凭他自己。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对不对？你这样发怒，你这样意思在我的面前，你这样说对不对？你应不应该这样？有没有道理？你应该这样来做。那么是对约拿说这样的话。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坐在城的东边，他不走。按理说如果换一个人就说好了，神已经不毁灭了，我们就干脆走了吧，对不对？我的任务完成了。他不，他这个气还在，就这个肉体还在，我到底还要看一看怎么样啊，神到底怎么样。他还要搭一座棚坐在他的东边。我想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民以为人啊，这个悔改不彻底，三天做了再犯罪四十天，那么这四十天之内神也许就把他毁灭了啊，他要在那里等他。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个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着蓖麻大大喜乐。你知道啊，他是坐在这个城的东边，太阳是从东边出来啊，所以他搭一这个棚，这个棚啊一定是不大的啊，他自己搭一座棚一定不是很大的，他不过要遮盖一下他。但是这个神就安排一个蓖麻，神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一个蓖麻树长起来能够给他挡太阳，就是这个目的。这里是两个意思，就是说约拿你要靠什么力量来使你躲开这个日头呢？你只有靠神，而不是靠你这个棚嘛。这个棚在哪里？可能也可以挡住一点太阳，也可以挡住一点雨水，是他靠，但是这个棚毕竟是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来的，小的力量。那么这个棚呢，这个蓖麻就长得很高，而且高过约拿。约拿这个棚我们不知道有好高，我想他不会做一个很高的棚，他能够像一个房子，他能够在里头走来走去啊，不会有这么高。他只是一个棚，这个棚呢让他能够和他坐在那里挡一挡，是这样，行动可能也不方便。那么但是这个蓖麻树就好了，而且这个蓖麻树你看见很快就长起来了，长得很快，那么这一个就说明这是神的力量啊，长起来了。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处，就是说挡住太阳了，太阳不可以晒他，那么他可以在外面，不是在这个小的棚里，在外面空气的大的地方，他可以行动自由一点了。约拿因着蓖麻，这棵蓖麻大大喜乐啊，大大喜乐。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就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那么这个蓖麻起来了，而且很快就长起来了，我想可能就是一天也许就长起来了。这个蓖麻可能我知道有的树啊长得很快的，但是这棵树呢是神在哪里安排，所以很快。约拿也会相信神在哪里安排，因为他要坐在东边嘛，要看这个城嘛，神说你要看了吗，你就看吧，我就安排一个蓖麻来跟你遮住遮住遮住太阳遮住头。那么在这个时候，第二天次日黎明，黎明就是早晨，可能还天还有点黑的时候，神就安排一个虫把这个蓖麻就咬死了。咬死以后，第八节，日头一出来，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哎呀，他就在给神讲了，明明这里有一个好的密码，你要让他一个虫把他咬死。那么现在我在这里又要晒太阳，又有热风在那里吹，我怎么办？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个月老，我们从这里他的这些话和他逃亡，他是你知道月老这个人，他的魂里面有一个性情，就是比较取强，比较犟，他有一个犟性。我们每一个人的魂的生命不同，强的地方不同。月老看来他这个犟的这个性情是在他的意志的里面，他的意志比较强，他喜欢的事情他就做，不喜欢的事情不做。他喜欢这个蓖麻，他就希望他不要被虫咬死，啊，一咬死了他就要求死了，看到没有？他愿意到一以为去，他就想去；不愿意去，他就往塔斯跑，就是他的意志是比较强。我们有的人啊，这是说到经理了，有的人的思想比较强，很多主意，想到很多问题，来了一件事情，他有一个主意，又来一个问题，他又有一个主意，这是他的思想很强。有的人的感情很强，他做事情都凭自己的感情，但是这个感情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往往这个感情一出来就出事啊，好像你是爱，结果爱了爱出问题来了啊，好像都是出事。感情，有的人的感情比较强，有的人的意志比较强，看来约拿这个人他的意志比较强，所以受不了我就宁肯死了。我想一个人不容易愿意死啊，他这个意志愿意求死，当然他有怒气在里头，但是他这些话出来的意思就是代表他自己，他的急，这个急比较强的啊，个性比较犟的，我就这样的脾气啊，也可以叫他的脾气，这都是我们肉体的东西了。所以每个人不同，但是神的做法，神就要破碎我们这个自己，神是一定要破碎。你是一个感情很强的一个人，神就要借助很多的管教把你这个感情给你破碎，打到有一天你自己的感情不敢用了，要用神来管理你的感情就对了。所以月老这个意志，神要管教他，他很强，他要死，那么神就把密码给他咬掉，咬死了。